体重问题，体重只是一个数字。我们今天来说下疗愈期间困扰许多人的体重问题，这是一个很有趣但我们很少做深度思考的问题。围绕着体重存在很多负面情绪。Muniza 曾经说过一件事，他有一个个案咨询，这位客户的健康史表格上写着，咨询原因，体重增加，其他问题，高血压，纤维肌痛，夜间盗汗和睡眠障碍，神经系统问题，以及其他20项原因，但他最主要的咨询原因却是体重增加。大家想一想，对这位客户而言，最重要的竟然是体重问题。如果我们从未想过自己为什么如此关注体重，那现在是时候思考一下了，重新审视一下我们对待体重的态度了。问大家一个问题，比如如果我们有癌症或者渐冻人症，举例这两个是因为大家相对知道这些疾病的痛苦，自体免疫疾病许多人未必有概念。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为了疗愈疾病，你可能需要忍受几年体重增加，你会接受吗？为什么？安有一，接受，因为水分可以包裹深层排出的病毒和毒素，彻底的排出体外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体重增加仅仅是表象的改变，并不是身体健康状况的真相，也不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选择接受圆圈汉自可。安有二，安疗前我就被严重疲惫感困扰着，耳鸣，眩晕，一起床就作呕，脸色暗沉，满脸黄褐斑，眼白发黄，每年的体检问题相当多，当时100斤，不胖不瘦，但身体状况非常差。安疗后一年，体重95，各方面基本改善。第二年，体重突破110，第三年达到120大关。除了体重，身体没有任何不适感，脸色超级好。我挺着个大肚子，以为是吃多了，但是连续几个屁出去后，肚子一下子就小了。哇，原来我肚子里装的是气。第三年，我才知道我有严重的腹胀气，而我却不自知，可想而知，我的肝脏还没恢复，又怎能处理着排山倒海的垃圾？捂脸，现在我年轻，垃圾倒出来，何其有幸。如果不安疗，我年老时就是个胖老太。体重增加和过轻背后的原因，首先，清楚了解体重增加或过轻背后的原因是关键。体重增加的原因，大家都知道肝脏是体内最重要的垃圾处理中心，那么 100% 运作的垃圾处理中心应该是当天垃圾进，处理完垃圾处，中心不会储存或者留垃圾过夜个，干干净净。同时垃圾处理中心还肩负着体内战略储备中心的角色，也就是肝脏也是一个大仓库，它的储存空间不是用来装垃圾的，而是装各类战略储备资源，类似于重要的国库，诸如葡萄糖、维生素、矿物质等等。因为身体知道人类的生活未必在我们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能吃到，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储备库，在不时之需时肝脏能够及时释放储备支持我们。了解以上两点，不仅对于了解体重增加，而且对于糖尿病等许多疾病原因都非常重要。现实是，我们的仓库出生就被垃圾占据了 30%， 基本上现在出生的人出生时候肝脏就运作在 70%， 出生就带着病原体和毒素，占据着肝脏宝贵的战略储备空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学习过身体运作原理，所以也不知道如何给予肝脏所需的支持。比如我们不知道只有在无油脂的情况下才能补充肝脏的战略糖原储备，随着年纪糖原逐步消失殆尽，这就是糖尿病的开始。当糖原消失时，又不吃肾上腺小时时，在每 1.5 小时血糖开始下降时，没有糖原支持，肾上腺又要开始分泌肾上腺素代偿，这就像多米诺骨牌，肝脏倒下，其他也会跟着倒下，但这无法长期维持，进一步损耗其他器官，这会导致除了体重之外一系列其他的问题。血糖稳定是疗愈的基石，为什么不管你有没有糖尿病，只要去急诊室，血糖是必定要检测的项目，这是因为血糖如此重要。回到体重，当随着年纪，一个人不知道如何补给，仓库的糖原和营养战略储备消失殆尽，同时体内垃圾处理中心举步维艰，无力处理涌入的大量垃圾，但是这些垃圾毒性都很高， 不可能就堆在外面这么放着，进入血液任由其循环到身体各处，肝脏会做出一个牺牲，那就是把这些垃圾放入仓库。仓库本身应该是装糖原等战略储备的，但这是两害取其轻的选择，因为让毒素在血液内四处流动是远远更糟糕的事情，但肝脏健康会为此付出代价。仓库内装了这么多垃圾，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体内随着时间溜进了许多老鼠、蟑螂、病原体，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肝脏内这些垃圾自助餐，所以进入体内第一大本营就是肝脏，每天吃得很欢，拉屎排尿都是更毒的垃圾，肝脏没有选择，只能继续收纳这些垃圾，因为他们太累了，又缺乏能应对老鼠和及时处理垃圾所需要的资源。肝脏不仅要面临第一仓库内累积越来越多的毒素垃圾，第二老鼠成灾的问题，还面临另外两个很严峻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天天的脂肪倾倒。本来一个人的饮食不应该每天这么高脂肪，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每天都是三桶油倾倒在体内。肝脏视之为重大威胁，因为这么多油脂会导致血液粘稠，这对心脏和各大器官都是极高的威胁，所以肝脏要致力于降解脂肪，拼命稀释血液，但是它已经没有力气分泌那么多胆汁降解脂肪了，所以同样只能把多余分解不动的脂肪收藏在肝脏里，期望哪一天我们能帮助它做彻底仓库清理去除。第四个问题是肝脏最害怕的肾上腺素洪水来袭，这就像发洪灾，直接淹没肝脏，对已经不堪重负的肝脏是非常大的打击。三种情况会触发洪水：较大的情绪来袭，每天不吃肾上腺小时，又已经没有糖原储备，每 1.5 小时肾上腺素需要代替缺失的糖原，相当于定点来一次洪水袭击。老鼠们、病原体超级喜欢肾上腺素，他们最爱的食物，病原体分泌的神经毒素等都会刺激身体更多的肾上腺素分泌。肝脏还有处理肾上腺素洪水的工作，为了避免不要对其他器官造成伤害，但是它现在既没有力气，也没有资源处理这些，所以还是两害取其轻，只能将其暂时吸收在肝脏内，期望我们能有一天帮助它去除这些仓库的长期有毒垃圾。以上这些是了解体重和任何疾病的关键，如果你是肝脏，原本应该干干净净储存战略储备的空间，现在的状况是每天老鼠在仓库里乱窜，拉屎拉尿一片狼藉，每天还几桶脂肪倒入体内，然后每天还来几场肾上腺素洪水，这就是肝脏的生存困境。逐渐肝脏的储存空间就开始越来越满，垃圾装不下的结果就是溢出。如果溢出的是病原体的神经毒素，那么随着血液流经各处，一个人可能感觉疼痛、脑雾、神经炎症等各种症状，当脂肪装不下溢出的时候，就会开始在身体各处开始堆积，从腹部、臀部、大腿等。一个人20多岁吃啥都不会胖，到40岁一下子开始胖了，是因为肝脏已经无力再替我们储存各类垃圾了。不明原因的掉体重或体重过轻是长期肝脏内有慢性低度病毒感染，诸如 EB 病毒的结果，这会触发人体的警报系统，引起身体的过敏反应，促使肾上腺持续释放高水平的肾上腺素。肾上腺素会起到安非他命的效果，具有兴奋中枢神经的作用。但这种掉体重的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最终长期大量肾上腺素分泌会使肝脏变得疲惫、停滞、精疲力竭，一个人可能会在10年后开始变胖。这些理解远远不仅是对体重问题有帮助，而且对任何疾病都会有帮助，因为肝脏是健康的根基，理解肝脏如何运作就是如此重要。深入理解身体的运作原理，可以帮助与目前面临的病症和解，不再与之对抗、厌恶它，而是获得一种深刻的理解，了解身体的不易，了解身体需要我们的支持和关爱，和身体合一，站在一起应对这一切。就像许多人如果看到囊肿、结节之类的，可能会感到恐惧、害怕、厌恶等，但如果你一旦意识到这其实是身体无力战斗，但是选择将病原体化地位牢圈起来，避免老鼠在体内乱窜造成更大的破坏， 你会对身体心存感激，因为如果身体没做这个，情况可以更糟糕。同时从中获得提示，身体需要你帮助它对抗病毒，真正从体内去掉。这种深刻的理解可以把恐惧、愤怒等情绪转化成对自己的慈悲，与其继续用肾上腺素洪水淹没自己，将其作为身体传递的信号，做出相应改变。事情并没有改变，但是对真相的理解可以给予你强大的力量，从更全面的视角去看待当下的情境或者问题，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做自己的侦探。有些人开始安东尼净化法时发胖，其实是肝脏本身就已经到了饱和地步，不管你做不做安东尼净化法，其实都会胖。一个人不是因为吃了一顿脂肪胖，而是因为吃了几十年的脂肪，以及肝脏内长期累积的病毒和毒素，过量肾上腺素的累积而变胖。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就像生病本身是有曲线的，一个球如果已经抛出去了，即使现在没有着地，但在手抛出去的那一刹那已经注定要落地了，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另外，体重是一个持续变化的数字，一个人一天之中也可能差异有好几斤，所以真不用对一个数字很执着。许多人会觉得这个数字过轻或者过重，其实某种意义上这并没有绝对的标准，这是一种比较主观的判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些人在做净化法时，也许在做早晨净化法，但中餐和晚餐依然在摄入不少的脂肪，也没有吃肾上腺小食，这依然会给肝脏造成压力，虽然压力比以前小。或者一个人如果病毒毒性比较高，也就是病原体很多也很活跃，在持续分泌病原体毒素，这种本身就会造成体重增加。或者一个人在经历创伤事件，比如离婚、失业等，天天大量肾上腺素分泌，这些都会导致肝脏问题继续，所以一个人可能依然在发胖。所有这些和净化法无关，正确的净化法不会导致健康问题。我们需要第一步仔细了解到底导致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对照自己的生活去看，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的，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思路。体重增加有两块原因，第一是淋巴液体滞留，第二是脂肪体重。淋巴液体滞留就是肝脏倒下后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的，肝脏停滞处理不动毒素了，毒素进入淋巴，但淋巴也搞不动这么多毒素，但又不希望伤害你，因为毒素毒性很高，所以把毒素包在水里面，避免对你的伤害，这造成了淋巴肿。这种一般也会来来去去，这部分体重在净化期间一天可以起伏变化。另一部分是脂肪体重，这部分不会每天起伏，最好是对照自己的症状，反过来了解自己体内的病毒和毒素情况，执行细节，热量、肾上腺小时、补水、脂肪摄入量、情绪状况，先去找到原因。还有些人腰围粗是因为腹胀气导致的，许多人觉得自己胖其实更多是裤子穿不上了，感觉腰围变粗，这些腰围变粗又可能是腹胀气导致的，这和体重增加不是一回事。腹胀气是肠道内病原体诸如链球菌导致的，在病原体死亡的时候，甚至几十个病原体细胞就能导致一个人腹胀气难受，所以如果胃肠道内有许多的坏菌要去除，腹胀气可以持续很久。其实更多的人是开始安疗后体重变得更健康，许多自己不知道的淋巴肿和宿便都去除了，疗愈期间体重变化的原因。那么如果一个人非常精进安东尼，已经无油脂饮食了，而且净化了好几年，加入了疗愈方，热量、肾上腺小时都保证，体重增加，在排除了腹胀气的情况下，并且排除了热量不足等各类原因，热量不足会导致肾上腺素分泌，进一步削弱肝脏，肝脏是体重问题的根本，所以这将无法帮助减重。而且是低脂或者无油脂饮食的话，腰围变粗是疗愈期间暂时的症状。想象一下，如果你处在肝脏的位置，你现在面临一个最重要的战略储备中心和垃圾处理中心，转不动了，仓库里堆满了垃圾，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垃圾也因为容量超载无力处理。如果今天你得到了会得到持续深度清理的支持，你会做什么？为了疗愈， 肝脏需要开始去除里面堆积的许多病毒毒素、脂肪和其他各种毒素，毒素不去除也无法修复，更无法为最关键的葡萄糖储备腾出空间。这就像愚公移山一样工程浩大，肝脏在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面面俱到都顾及的时候，先将毒素包裹在脂肪里，因为许多毒素毒性非常高，这样避免毒素伤害我们。这就像淋巴系统会用水包裹淋巴系统内无力处理的毒素，虽然我们可能会肿或者体重增加，但这避免了剧毒毒素直接伤害我们，相当于垃圾做了个严实的打包。同样，肝脏会把毒素打包放在脂肪细胞里后，暂时堆放在腹部和臀部，因为现在严实打包完的毒素暂时不会造成伤害，等肝脏有更多时间精力时再处理。因为垃圾处理中心本身就有每天无数事情要应对，还要做修复清理工作，但这和淋巴浮肿一样，可能会让我们暂时腰围变粗，但这是肝脏在拯救我们生命的表现，因为恢复肝脏的运作力是真正的健康基石。这就像你有一栋房子要装修，里面到处都是垃圾和老鼠，里面有一个工作间非常重要，你需要先清理出这一间工作间，但是你现在没有时间精力把垃圾全部拖出去送到垃圾站，为了更有效清理，你选择先把垃圾打包严严实实，然后暂时堆在家门口空地上，虽然不好看，但是第一，你重要的工作间腾出空间了，可以继续做房子的清理，第二，这些垃圾暂时不会臭气熏天造成影响，唯一的代价就是房子门面看起来不太美观，但是这些是暂时的。这也是为什么体重是在身体有更多资源时才会处理的事情，因为装修队的优先级是房子内部的清理，门面的东西并不是身体修复的优先级。如果执行细节都正确，遇到了腰围变粗问题让你困扰，请记住这一点，身体的优先级永远是拯救我们的生命。我们是站在房子之外的人，只看得到房子外面的表象，所以我们会在意门窗好不好，门前是否很干净之类的，但是我们需要信任房子里的装修队，他们远远比我们更清楚房子内的状况以及修缮房屋的优先级。我们需要持续给予身体更多的资源帮助其修复，当体重开始下降的时候，你就知道肝脏已经疗愈很多了。转变角度，从只站在外部看问题转换到内部看问题，问自己，如果我现在看到房屋内的一片狼藉，我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正确的进化永远不是导致病症或者任何问题的原因。进化的确可能会让你自己都不知道的问题浮现，因为毒素需要浮现被排出，或者病毒需要去除，但进化不是导致这些毒素或者病毒进入你体内的原因。了解以上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许多时候遇到任何障碍，许多人都会疑惑是否是进化导致的问题。正确的进化是不会导致症状的，但任何症状背后是有原因的，我们需要做自己的侦探，找到原因，真正解决问题。有些时候，有些问题我们暂时因为没有解释，所以还不知道背后的原因，但这并不代表进化法导致了问题。始终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导致问题的永远是几十年累积的病原体和毒素，双叹号进化法不会把这些病原体和毒素放入我们的体内，而是帮助我们清理，清理当中的尘雾飞扬是原本垃圾造成的，不是进化造成的。围绕体重的视角变换，一旦真正了解体重背后的原因，其实我们会明白身体很神奇，从不偷懒，他们总是保护着我们，总是在疗愈我们，为了实现健康，身体始终处于自我修复的状态，没有一刻休息或者停歇。如果你有多余体重，要知道你的身体正在保护你。如果我们在做正确的进化，臀部有赘肉，身体正在拯救我们。 We have fat on us and the body is saving us. 我们应该一笑置之。女性总是为自己的身材和体重而烦恼，我们必须用幽默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我们的身体值得被爱和欣赏，因为他们总是守护着我们。但关于体重这个话题的内心的疯狂，这种近乎疯狂的感受会给女性带来巨大的困扰，尤其是20岁、30岁、40岁的女性，有时甚至50岁左右的女性。 现在你对自己的身体能更爱护、更体贴吗？你能卸下肩上的重担吗？你能更接受自己的身材吗？明白体重只是一个数字吗？衣服的尺码也只是一个数字吗？对你来说，爱自己是什么样的？你是否能赤身裸体地站在镜子前，看着那些让你感到尴尬或想要改变的身体部位，看着他们，对自己说，我爱你，身上这层小小的脂肪，我爱你，因为你拯救了我。这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练习，感谢自己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无论你之前是否批评过他们，无论是脱发，胸部看起来太平还是太大，臀部太圆，还有腰间的赘肉，你不必讨厌自己身体的这些部位。我们只有意识到，你会对自己的外貌、身体感觉和健康状况产生很多情绪，才可能从中抽离。如何从源头解决问题？肝脏停滞是体重不平衡背后的真正原因，所以解决问题要回到问题的源头。诸如循环369等是对肝脏最大的帮助，因为这可以根本改善肝脏停滞问题。你如果看到体重开始改变，这说明肝脏进步了很多，但即使你没有看到改变，完全不代表肝脏没有在疗愈，肝脏依然在疗愈和进步，但我们只是站在房屋外面的那个人，看不到内部在发生什么。但是请相信，身体没有一天偷懒过，他们更知道房屋内部清理装修的优先级，请务必保证足够的热量摄入。如果水肿比较严重，也就是淋巴阻塞问题，这也说明病毒毒素比较多，黄瓜汁、芦荟水、红花苜蓿都是对淋巴系统净化很有帮助的食物，蹦床也很有帮助。血液有心脏这个泵帮助循环，淋巴系统没有帮助它循环的泵，所以运动是帮助淋巴循环的工具，但不建议剧烈运动，蹦床之类的是最好的淋巴循环工具。如果你的问题是体重过轻，抗病毒是疗愈的关键，还有保证热量的摄入，热量不足人一样可以掉体重，孩子生长期间体重过轻也是一样的。第一要看热量，第二这也意味着孩子有病毒性肝脏，去除病毒同样是改善的关键。